第九集，告白风波。
你是故意的，让我分心，放跑他们两个。
那些预付款要买下掌灯童子的人都查到了？
查到两个，但因为缺少了一具这一环的证词，现在只有那些尸体，证据链还不完整。还有补充调查，又涉及全国。你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你是不是故意放他们走啊？
唉，喜欢一个当刑警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无法隐瞒事情啊。
回答我。
叔叔他帮了我很多。
是他把你拐走的？
嗯，话也是这么说，但是没有他，这个案子也不会被揭开，还会有更多的孩子。
别绕开话题，案子是案子，他把你拐走是另一件事，害你在这种危险下受伤更是。
受伤不是他害的，是我自己不好，我擅作主张刺激到了李一俊。叔叔也没料到这家伙会有这么危险，知道他是家族中一直在追查的犯人，也是李一俊暴露后的事情，而且他一直在为我留后路，包括给我。
正当两人争执的时候，周大增一眼就瞟到荀可然摸手腕的小动作，伸手就把荀可然的胳膊从病床被子里抓了出来。金珊瑚手链让周大增的瞳孔骤然缩小。
你又见过他？从井底上来之后，我看到你把一条手链还给了李一季。还有刚才说的那些事，在井底你都没和我提过。你见过他在这个医院里？
我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我没法和周大增解释，或者说我没法忽悠面前的男人。
荀可然是见过李一季，在某个夕阳如火的黄昏，李一季和他解释了其中种种，并把金珊瑚手链交给他。
我欠你一条命，荀可然，是我害你差点把命留在那个千年的窟窿里，我这条命你需要随时拿去用。
我可以许一个愿望？
只要我做得到，命不足惜。
你们家族的仇恨到你为止吧。
好。
那天夕阳下的简短对话终结了千年的绵绵恨意，从此李氏一族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族。
这些我怎么能跟周大增说？就算他不是刑警队长，可是他现在都已经表现得那么生气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觉得自己好心虚啊。
跑过大半个中国去找你，还以为自己是英雄救美，原来我才是夺势的那个，简直。
荀可然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狠狠抽了一下，疼。荀可然站在法医科走廊的窗边，换季节的空气闻起来很新鲜，墓道里阴沉的气息已不在了，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昨天我特地打电话问周大增在不在办公室，然后才去找他，结果只看到一堆脸色尴尬的同事，支支吾吾的说不出队长去哪儿了，他一定是故意离开了。其实周大增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喜欢一个人不远千里拼着性命，最后却被我掩护着放走了敌人，是个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他本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论文写好了？
嗯，已经写好了。
小哲，你突然停下实习是因为你和白灵之间的事儿吧？
是。
小哲，你说感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秦姐，你去墓里换了个魂回来了吗？
是啊，我正在了解地球人的情感生活。
各有各的难处，活着从来不是体验轻松的过程。我听说了，那个周队长。
你有和那个妹子表白过吗？
我那个。
畏畏缩缩干嘛？多大点事儿嘛，喜欢就喜欢，你一直憋着不说，难怪会被别人横刀截获。
说的容易，你怎么不去和周队长说这个？
哟，胆儿肥了吗？
是你先说我的。哎，君姐，我告诉你，男人其实很好哄，你只要给足他们面子，妥妥的，放心吧。
嗯，听起来好像你和男人已经不是一个物种了。
哼，君姐，你取笑我，我走了。
人生几载，得失多少，我要不要找回那份早已习惯的空气，还真是个难题啊。
走回办公室，两周不在，桌上的报告资料和需要总结查看的文件堆得如山一样，荀可然觉得自己好像蚂蚁工，得慢慢的。
什么东西掉了？这是早饭？都已经结块不成形了呀。还有张纸。
别生气了，是我不好。
这么潦草而囚禁的自己，是那个被我嘲笑过无数次自如其人邋遢的周大增。
你的字太难看了，以后还是画手印比较好。
行啊，到时候再正式压手印。
真是个呆子。不过他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早饭啊？被叔叔带走之前，我对他开枪之前，应该是那天在走廊我发现他和父亲一起瞒着我找到了当时撞死姐姐的人之后。原来一眨眼这么久都过去了，与世隔绝的十几天把一切都改变了。
你不一样，可可，你有自傲的工作，有家有亲人，最少你还有我。
那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的周大增是什么心情？看到我被人弄得满身伤痕，我还偏向那一方的周大增又是什么心情？我简直是错得离谱。
世人都知道周队长很暴躁，一天五包烟，通宵不睡觉，疯狂的查案，把手上的事都结了还不算，居然去别的组抢案子来查，队里的人差点没被逼疯。聪明点的知道是和那谁吵架了，不聪明的还以为周队长一定是身患绝症，要在人世间多做好事。周大增自己也知道自己快疯了，好像在借一种毒瘾，几次毫无意识地拿出手机对着荀可然的号码都已经按下了通话键，然后瞬间反应过来再取消。
没出息的货色，是个男人就拿出点样子来，婆婆妈妈什么劲儿啊？不论荀可然是不是喜欢自己，都已经不重要了。在自己和那个绑架他去古墓的李一季之间，他选择了反抗自己，放走了李一季，什么千里相救，我周大增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笑话，还有什么好多说的。
今天的黑眼圈比昨天更深，面色发青，印堂发黑。
王爱国，你会看面相？
不会啊，我要是会看面相，队长的脸足够把我吓晕过去了。
队长呢？队长呢？快快快！
在办公室呢，干嘛？
你们，和我一起把队长带到小礼堂去，今天那里有欢度国庆的表演晚会。
哎，那种无聊的东西谁去看呢？
就是，我刚就是从小礼堂逃出来的呀。
不管，必须马上立刻带队长去，否则我声波了你们。
徐婉丽一阵龙卷风一样的扫荡，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小分队。斜裹着脸色发青、骂骂咧咧的周队长闹腾着向小礼堂进发。
你们这是挟持人质，退什么退啊？有什么好看的？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无聊的节目。
有新节目。
那你们去看就行了，老子昨天就没睡觉。说了别推我，找死啊你们。
周大增被三四个人夹裹着进了小礼堂坐下，台上还在演着警察们自娱自乐的相声节目。不到三分钟，周大增就起身想走，被三四个人一把按下。
队长，队长，再看两个节目再走，给点面子嘛。
对啊，局长在那头看着你呢。
忍了， 这群熊孩子，回办公室，老子一个人一个案子，弄死你们。
相声下了台，换了一道歌舞。歌舞落幕，周大增再也忍不住，起身要走，身上扒拉着三四只手不放。
放开，否则我动手了。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法医科荀可然同志特别加入的。
这首歌我听过呀，在可可的办公室里循环放过那么多遍，叫什么来着，很长的英文名。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什么鬼歌啊，你都循环放了一下午了，外文歌词只有旋律，能不能换歌啊？
哼，歌词不会自己去找啊。
我从未去找过，只听过旋律，怎么找歌词？可可，是你，我记得你捧着奶茶对我笑的样子，在下雨的屋檐下，告诉你我不是没有脊梁骨的警察，在墓地里吻你，看你惊慌失措的样子，深夜看你因为做噩梦而发怒的样子，经历生死，经历分别，进进退退，混蛋，搞什么鬼啊？
周大增，明知你不应该，不会在，但你出现了。当我被困在山上，被困在地下室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你出现在我面前，一直都是在忍耐我，惹你生气，让你担心，我却总笨拙的，连一句回应都说不出口。和你一起经历痛苦、迷茫，挣扎着寻找一丝真相，说不出口我有多想你。皮夹克上的烟草味，赖在办公室等着我却睡着的呼噜声，分析师的眼神，决绝的判断，和在我面前放下一切防备的信赖。每天面对生死，我们都已经足够坚定，只有你，这世上大概只有你，让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一切都还有什么意义。
歌曲结束，荀可然抬起眼，周大增站在座位与座位中间，竟然有点凶狠狠地瞪着自己。
每次周大增生气又不知道拿我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副表情。
缠绵的小提琴声让礼堂里警员们小小骚动了一阵，鼓掌声中还夹着嬉闹的口哨，只有周大增还紧握着拳，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周大增，穿越千百人与人之间，只你与我视线相逢。
主持人上台打算接下话筒，荀可然抬手止住主持人，左手拿好小提琴，右手拿回话筒，想了想。
刚才那首歌送给一个人。
不会是。
对不起，周大增。还有，我喜欢你。欠你的告白，加倍赠予你。
荀可然微微一笑，转身下台离去。把目瞪口呆的主持人，小礼堂里轰然而起的口哨声、尖叫和喧闹，都留给那个男人。周大增走进刑警队办公室，刚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抬头就看到几个脑袋凑在门口。
干嘛？
亲了吗？
法式真吻。
不要这么小看我们老大，过夜了吧？
哎，进度这么快。
不愧是老大，相手快很准啊。
啊，只是猜测，其实我也不确定。
亲了吗？亲了吗？
你们都闲得慌啊。
哦，看来没亲着啊。
哎，大哥，不是我说你啊，都30的人了，谈个恋爱连亲嘴都不会吗？
怎么办？传出去会不会很丢脸啊？我们老大泡妞泡了半天，连小手都摸不上，
唉，老大，我有好多小电影，要不要拷贝你分析一下技巧？各种类型的都有，你喜欢什么样的？
太没出息了，周大增！我告诉你，泡妞不是靠技巧的，要用气势，用野兽一般的气势冲上去就对了。
你那说的是强奸犯吧？
不，追女人还是得智取，他如果直接冲上去肯定被可可一刀捅死。
两刀，他皮比较厚，一刀戳不进。
有道理。可可，你怎么来了？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继续吗？
不了。
这可不关我的事。天晓得徐婉丽在言之凿凿地传出这些八卦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
自从小礼堂里热闹的那一出之后，全警局铺天盖地八卦了周大增和荀可然的恋爱史。从惊天地泣鬼神的女尸失窃开始，到远赴千里的目中英雄救美。当某天荀可然和周大增边聊着案子边走进食堂的时候，简直觉得周围人八卦而热情的视线快要将人点燃了。
看看，就是那个法医，哎呦，那个传说中的法医和刑警队长啊，很有夫妻相嘛。
呦呦，周队长待了这么多年，终于有谱了，告白哟！小礼堂那么多人面前告白啊？不对，是周队先死皮赖脸追人家来着。
吃饭？
不。坐那儿，我觉得我是他们的饭后甜点，非被人用眼神吃抹干净不可。
那我们去门口的小饭馆。
好。
哟，周队啊，带妞出去吃饭，转角有个卖鲜花的，记得玫瑰要9朵，99朵的买啊。
怎么办，周队长？我有点后悔了。
你说什么？
你觉得我们假装分手，过了这个八卦热潮再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对，不行，不准。我告诉你，荀可然啊，你想都别想。
周大增，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啊？
被当众告白，还被追捧着，很得意吧？
这问题有些危险吧，但我又不能硬碰硬。对了，局长昨天叫你快点把之前叫你整理的东西准备好。
你转移话题。
嘿嘿。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啊？你笑起来真猥琐。我走了。
哎，谁他妈把猫屎盆子放我办公室里的？
荀可然躺在天台的地面上，睁眼就看到了淡蓝的天空中飘过碎碎棉花糖一样的云朵。
我不是故意在偷懒的，可我现在就是连去物证处，就连王涛都一脸淫笑的拿着我和周大增的事情开涮，这个世界真是太险恶了。解剖完的报告书还没提交，等夜里大家都下班了再工作吧。
好久不见，小可可，
穿得好生风流啊。
相亲
你也有今天。
是啊，我可不像某些人那么好运，命中啊自有王子坚守如一啊。
走好，不送。
哎，小可可，谈恋爱的感觉怎么样啊？那天你开枪了之后，周队坐在车里头那面如死灰的表情，我当时啊真想拍下来给你看呢。
顾及美女，你长得又不错，学历又高，性格温柔可亲，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啊？
哎，因为呀心里的位置被占掉了。
你这条裙子很好看，
也很贵。你呀不用太在意了，反正我本来呢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的。
我有多久没穿裙子了？
小可可，我今天呢要和你说的事儿，全世界大约只有3个人知道，我的老师 和那个犯人。
犯人？
可可，别急，在我告诉你全部事情之前，你先回答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想重新追查你姐姐的案子的？
从田思书杀父那个案子开始。不，好像更早，在侯广言被捕之后开始的。
立刻？
不是，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开始拜托同事翻查以前的档案，才找到姐姐那起事故的。
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突然的想查这件事儿？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间点儿让你萌生了重翻旧案的想法？
重翻时间点？
回忆在寻可然大脑里翻滚了一圈，让他模糊而碎片化的记忆慢慢被拼凑起来。
是那一天一场交流会，市局省厅的刑侦技术交流会，有一个人和我聊天，聊到
如果杀人者依旧逍遥法外，死去的人就永远不可能安息。
是谁？那个人是谁来着？好像不认识，但是却聊得很开心的一个人。那人大概长得也很普通。
哎，我就知道他找过你。
谁？什么？
可可，我接下来说的这些话你也许觉得很不可信，但我以我的性命保证，全都属实。你遇到的那个家伙名叫方鹤。
谁？
古籍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站在海边，视线看向远方。
我想起来了，对，是他，